Sound On
TK Talk 创投观点。Hello， 大家好，我是 TK， 欢迎到 TK Talk 创投观点。哇，很开心，今天要来聊我最喜欢的话题，老本行啦，这也是为了庆祝节目播出的时候，我预期啦，预期比特币应该是超过5万美金的。所以大家一起来庆祝5万美金，
确定吗？
跟大家保证，那个预言绝对是失败的。不过今天非常开心，请到个在币圈和链圈算知名的 KOL 啊。现在大家KOL 其实背负着很重要的责任，他不是只是会拿来揍人，他其实要传递很多很不一样的资讯，新资讯以及不同的思考点。所以这个是算是币圈少数我很欣赏的 KOL。哇，一句话得罪了其他。我们欢迎脑哥 ，Hello， 脑哥
，Hello，TA 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脑哥。
哎，各位，这个如果你是有在币圈稍微玩的话，或者研究一下，一定都听过脑哥他的这个你的频道叫做
脑哥区块链，
就脑哥区块链嘛，对不对？
对，
可不可以先快速自我介绍一下，然后讲一下你分享一下你的频道的一些东西这样。
好，我的频道是 YouTube 频道，叫做脑哥区块链，就是取一个谐音区块链嘛。然后因为频道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当时是2020年的8月份，当时其实对比特币的气氛跟现在已经，就虽然说才3年多，差非常非常多。现在可能大家已经觉得说，虽然比特币是一个高风险的标的，但是它至少已经被认可是一个投资标的。
对啊，
可是在当时，对 ETF 已经通过了，可是在当时 ETF 这件事情大家是连想都不敢想，甚至比特币你提到，很多人还会直接觉得它是一个灰产啊，或者是就是一个诈骗洗钱的恶势力的帮凶。所以当时取这个谐音其实就是当时因为我在一个区块链相关的新创公司服务，然后我就看到说，工程师们他们做的事情跟外界对这边的一些认知差别太大了。那我感觉到这个认知差异大，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区块链这些东西实在是太困难了。所以我就希望说能够做一个，又很 chill， 可以让大家可以轻松聊天中理解什么是正确的比特币跟区块链的观念，然后用 YouTube 这个可以有影像、文字跟声音一起去帮助大家理解的一个管道，
对，
所以做了这个频道，
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去讲深奥的东西，这个才真的难，而且是还真的需要你要很理解这个东西在干嘛，你才可以用浅显易懂的白话文去解释。不然很多各位，如果你看那种很多你知道，就是人家在讲区块链东西，如果你觉得他讲的很复杂，代表他根本就不懂什么屌啊，他们懂个雕啊，他什么都不懂，所以他才用复杂的文字去掩盖他不懂。可是今天如果能用简单的方式来讲，那才叫他是真的懂的。
就努力做到，因为我自己是文科生嘛，那大部分在那个时期其实能接触加密货币的很多都是理科，因为密码学嘛，加密货币什么 SHA-256， 通常文科生要理解这一块是比较难。但是我觉得其实相对来说，就代表说我一个文科生数学不好，我如果能懂，然后我讲出来，大家能懂的几率也更高。
没错没错。那今天会请到脑哥，是因为他其实也是创业家的身份。除了一个频道，创一个频道之外，他还有一个平台叫练习生，区块链的练嘛。
对，
练习生。然后听起来好像是找很多女团女生进来，
哇，很可惜。
然后 Me Too， 然后
没有女生。
但是这个在专门在讲区块链的东西啊，你可不可以先 one sentence pitch 一下什么是练习生这个平台？
它是新手入门加密货币的第一个大门。对，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好像还不错。所以基本上可以预期，就是也是很简单的方式去讲一些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怎么看一些发生的事情这样子。
对，但是它更加的是比较教育属性一点的，就是 YouTube 毕竟还是要难免放一些娱乐跟投资属性。对，那练习生其实就是更加的 focus 在新手科普啊、教育基本的学习。
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对，千万不要只是去看现在哪个币可以买，没有，你要去了解它的一些基本的知识，
对，
不然很容易上当这样子。
对，
可是脑哥现在区块链，我不知道你在台湾这么久嘛，对不对？你这个，我自己感觉区块链在台湾或者是其他世界，好像还不是一个大家能够普遍接受的一个东西。
对，
然后你看到的新闻，讲到区块链的都还是负面，都还是诈骗，都还是太大币，怎么了？那你怎么看？你为什么还会在这个产业？你还坚持在这里啊？
我觉得这个是一体两面，就是其实我也常说的，就是如果说今天你发现说好，你现在在一个产业里面，现在全世界的人都说 你投资黄金哦，当然黄金是一个不错的投资标的。嗯嗯、你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全部都这样讲，那说明其实这个产业它就是一个完全竞争，就是所有人都已经在这里面了。你能够赚到的顶多就是市场正常的报酬的一个机会。当然，这样的市场也非常重要，也非常好。如果你表现的优秀，也可以在里面赚到钱。但是相对来说，作为年轻人，我们通常都会比较有一些远大跟一些大胆的一些梦想，
就是不切实际的。
举例来说，你想在台北买房
啊，那是下辈子的事情
之类的事情。但是如果说你在股市或者是这种更成熟的市场，很难做到。嗯，但就是有这种，现在还有80%的人认为说这个东西可以投吗？这个东西是风险很高、嗯。但是另外20%，包括某一些也很有信誉的投资人，贝莱德富达有一些国家甚至把它当法币。这样子的一个资产，就是我们有机会，当然我们承担的风险，但我们会存在着一个机会，能够实现天龙国资产之类的类似这样的远大的梦想，就是这样子的事情。
对对对，其实应该说，就是一个新科技刚出来的时候，它其实就是荒野大西部，还没有任何的法规的去这个成熟的法规去保护一些东西的情况下、嗯，你当然相对的机会就蛮多的，就比较多。但相对来讲，就是也因为它是荒野大西部，所以。危险就很多，
更危险。对，我觉得这个比喻很贴切。
对对，所以就基本上就是也是要看，你知道，就是我们讲投资人哈，或者所谓买币的人，你自己的个性是什么啦？因为绝对不会是每个人都适合走高风险高报酬的地方。很多时候你反而是那个，你知道，就是拿一点钱出来买几栋房子就好了，对不对？就这样就好了，你不要去玩那种什么币这样子。
没错。
但是的确，我完全理解。就是我一开始在看区块链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是，它虽然是个技术，但它是一个世代抗争的一个媒介，就是。现在这社会，你说年轻人要买房，到底要怎么买？到底要怎么买？你再怎么想破头，我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买房？如果我就是走爸爸妈妈叫我们走的路的话，我到底怎么买？那区块链它是一个机会，但是它的相对的讨厌的点就是，它的确因为太新了，所以很多不孝人士会出来。
对，
所以其实。最近法规越来越严格，然后有些案子发生。其实我们是从业人员，我们是乐见其成，严格的法规来规范我们，而不要是模糊的法规，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让大家受骗，然后再来一个说哦，你看这个产业都是坏人这样子，就是反而是很棒，我们是很欢迎。法规进来的这样，
对，因为正常在做的，其实我们不怕法规管，甚至我们希望法规来明确的告诉我们说哪些事情才是可以做，要不然我们现在做任何事情都还要担心说，这件事情到底是之后会被限制还是不会被限制？
对对对，我就是，而且说老实话，这句话可能讲出来大家会觉得就是不 OK， 因为有点逆风，但是我觉得消费者本身也要负蛮大一部分责任，就是有时候东西就是 too good to be true， 它就是 too good to be true， 它。很多人就是败在贪这个字嘛，那你只要一贪，你一觉得说哦哇好简单就可以赚几倍，只要有人跟你讲哦这个很简单，你丢钱进来就可以赚几倍，但天下哪有这种好康的事会轮到你的手上？
对，
对，
這個、
是永远要去 challenge 说哇这个今天有人跟你说哇现在有个好超好赚钱的机会，你永远 challenge 看为什么是我可以拿到，对不对？看真的吗？你多去研究嘛，对啊，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啊。你知道就是哦，哇，这个可以一夜致富，我就某个 KOL 拍一个影片，然后你就老哥
进场了，我从来不拍这种东西，
老哥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对啊，但是对不对？就是我 KOL 啊，这个真好，是然后就进场，哇，
太多了
，对啊，
太多这种了。
其实大部分都这样嘛，对不对？最后其实受害大部分也都是，
最后受害大部分都是这种，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重点就是。教育跟监管的重要性，其实甚至之前一段时间，政府是觉得说这些东西都是诈骗啊、灰产什么东西不特别去管，其实它反而有一个反效果，因为它让大部分的网络上我们能够看到的资讯太少。那正确的资讯没有人有这个动力去好好的推广，正确的教育资讯没有办法被大部分的人听到，所以大家听到加密货币的都是那种我们在私底下或者是在交友软体上面遇到莫名其妙的人，我网上找不到什么是对的嘛，所以我就只好遇到这个人说什么就信，
对，
结果这个人就是诈骗我，所以反而他是有这个一个反面的一个效果，所以现在如果说做教育的人越来越多，然后监管单位包括政府单位也开始正视这一块的事情，不要去用限制跟阻止，反而应该是 去看看说应该怎么样去管理，嗯，这样子其实才是真正能够让我们的民众能够减少与诈骗的一个方式。
所以需要靠你像你这样频道啊，对不对？讲得更白话一点，讲得让大家知道说，哎，到底现在你可以怎么看这个东西？这样子，我觉得就会蛮好的这样。所以你看，从从业人员角度，因为我是从业人员嘛，所以从我们角度，其实老实讲，我希望法规可以来管我们。再来是我希望熊市来，就是回去就熊市真的来。那这两个东西对我们都超级烂的，就对我们来讲都是很痛苦。熊市很痛苦，法规严格非常非常痛苦。嗯，但是我们希望这东西，因为它可以把不孝人士把它洗走，才可以让真的想做事的人可以继续做事这样子。所以就是你知道，就是真的在这个产业努力的人，其实还是有很多人，然后他们都想做好事情，可是大家。资源都眼光都还是放在很多这种就是你知道诈骗啊或是不孝人士的上面，我就觉得相当相当可惜，
很可惜，
对啊，非常可惜。好，我们不录啦，干自己不录啦，完工啊，越讲越生气，没有，但开玩笑。不过这都是新科技会出来，其实网络刚出来的时候也是网络泡沫嘛，然后也是很多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必经过程，就让大家也希望不管是我们哦这个从业人员，或者是政府，或者是消费者。都可以越来越成熟了，我觉得这才是好的真的。所以重点就是多看脑哥的频道。
谢谢铁哥，
赶快订阅起来，对不对？赶快订阅起来。哎、欸，不过这一次对啊，你这个新的项目，不算新啊，就是你的这个创业叫练习生的、欸，为什么会想从 YouTube 切到一个自己做一个平台啊？这差很多呢。
对，因为我觉得当时是觉得，毕竟 YouTube 其实它就是一个自媒体，然后是一个影音的平台，它能够做的事情还是受限比较多。那如果说自己架一个网站，其实在网站上能够做的弹性也比较多，然后有一个这个法人的身份去做各种不同的事情的机会好像也比较多，就是。当时也就觉得好玩、
嗯，好玩来创业。各位，这就是这个那、這个，看你老哥应该是这个富二代了哈。
没，
创业是好玩这样，
并不是。
开玩笑。不过的确是，在自己的平台的掌握性高很多啦，你在 YouTube 就是受这个平台的绑架、嗯，然后当然不是说它不好，但就是你想玩的一些东西会差很多。
对，
而且自己的平台你要延伸的商模就会更多啦。
对
啊，你对练习生的想法是什么？就是你现在看起来都是蛮多都是这个 content 嘛，就是很多这个新手可以学习到 content。你会规划什么样的商模吗？比如说订阅啦，或者是会员啊，或者是 whatever 或者其他的课程或什么的吗？
我做练习生的时候，我的切入的想法是因为我感觉做币圈这些的教育内容，我最终目标就是能够让任何人可以在网络上用他最习惯跟喜欢方便的方式，可以在网络上找到他的最适合的区块链学习的资源、嗯。那现在影片、影音东西，我就用老哥的频道就可以做到了嘛。嗯、那练习生的第一阶段，我们就是尽量的写一些区块链相关教育科普的文章，现在这个阶段也做到了。那下一个阶段就是，我知道还是有很多人他在学习这个比较复杂的科技跟投资市场的时候他会比较希望用一些比较系统性的学习的方式。所以练习生的下一个阶段，我把他的终极的模型或者说它的终极形态，我把它想象成一个像线上大学那种感觉。哦、我把它想象成一般人可能你没有办法去北京大学读书，没有办法去复旦大学读书。可是如果你上网搜寻北京大学的官网，它可能会有那种线上的 open courses， 就是公开课。一般人都可以去上这种公开课的东西。那我觉得区块链应该也要有类似这样子的东西，你就可以上网看到说，这个。有这样子有一套体系的课，可能它会是一套这个12堂，或者是它是一个每个礼拜四的早上10点哦上两个小时，然后我们有一个像一个班啊，然后有不同的教授啊，然后在这个我把它想成一个大学，一个线上大学的感觉。那一定会有非常多的免费课程、嗯，那当然也会有一些付费课程。刚刚提到商业模型，付费课程会是其中商业模型很重要的一环。但是我考虑到的一件事情是，像这样子的课程的模式，一定有很多的人他如果想要碰这个内容，因为从我的 YouTube 跟社群的一些经验，我发现很多想要学习区块链的人是学生。你很难去跟学生先 charge 一笔钱，然后跟他说我教你赚钱。
对，
所以我们势必也是会有许多的，无论是免费的课程，或者是即使是付费课程，也会有很多的优惠的方案给学生啊，或者是一些你可能在投资预算上比较没有那么高额的打算的人。 的这样子的事情，我觉得应该会是真正才能够帮助到市面上对加密货币投资有兴趣的朋友最重要的一个方式，这样。
可现在不是学生都是满手以太、满手比特？
没有啦，哪有人学生满手以太？很少啦，少数几个。
哦，我错误的观念是不是？
少数几个人手上有满手以太，这个倒是真的。
对，因为看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刚进来区块链圈在研究的时候，参加一些活动。我旁边都是18、19岁，然后大概最老的20岁的那个的那种年轻人，然后他们都就是哦，我已经研究3、4年了，然后很多
好羡慕哦，
很多以太什么，我觉得哇塞，我是到了另外一个多重宇宙的概念，这样
好羡慕，
真的是，所以我那时候一观念一直觉得说这个大家这个年轻人，所以我然后我那时候觉得世代的抗争就也是有这个原因，就是我看到很多年，因为年轻人对于新科技拥抱的速度是很快，那他们进场的时间也相对早很多，所以那时候取得成本是低嘛，所以理论上感觉好像应该蛮多人是这个满手这样的那个加密货币，不过我后来的确开始做一些这个创业这个区块链相关的东西，去问了很多学校，其实的确还是不是一个显学，他还是
不是显学，
对，还是很多人是对这块学生对这块是然后就是这种还蛮陌生的，
对，还在崛起，就是像以区块链社来判断的话已经是越来越多了，但是你如果说区块链社跟这个证券研究社相比啊、哦、还是输一大截，
对啊，一样都是诈骗嘛，为什么
一个骗的比较久了他们比较会骗，
一个政府有背书，这个可以怎么合理的骗，合法的骗、欸、一个是没有，对，不然你看股市还不是一样很好操控，
对啊，
台湾股市还不是一样的，对不对，
对啊，
这交易量 也就这样，然后也很好受到操控这样子所以真的是，对啊，還是所以重点是年轻人，重点是什么，慎选父母
怎么选
哦，没办法选
投资没有办法改变投胎
对啊，所以刚刚听起来就是说哎、欸、可能之后会有课程，然后会有一些这个像是订阅应该说付费相关的一些价值服务，
对，
那你会去你在我理解里面，你这边不会是没有像报名牌这样动作嘛，对，单纯就是内容让他们自己去做选，还是你会有怎么样一个投资相关的一个群的建议还是什么之类的吗？
目前的规划里面面对大众应该是不会有所谓的爆牌，因为这个主要我们不是来鼓励说、欸、做一个基金操盘手的身份、主要还是一个教育者的身份，对，所以不会有那样。然后如果说这种产品来分的话，我是想要把它取名为这个，其实就是公开课跟私人课的一个差别啦。因为还是会有一些刚才提到说，如果说什么学生族群，他们可能投资额比较小，所以他不适合一开始花比较高的学费来学投资。但其实也有另一群人是，其实他就是有一大部分的资金希望能够配置到加密货币市场，他可能是一个很成熟的股市或者外汇投资人，作为这个投资配置，像我们知道贝莱德就建议我们说，哎、欸，你可以把1%左右的资金放进来这个市场，有些人的1%就已经非常可观了。
对 对，
那对他们来说，其实这个学费就不是问题，但是他们需要的是更加的 private VIP 一点的教育服务。那我觉得这个在市场上也是一个非常需要的一个诉求，因为大部分现在我不确定股市相关的，但是币圈的一般你在网上可以看到的一些这个教育的课程，大部分都是去教你这个技术分析相关，但技术分析其实只是投资跟交易加密货币的一环。其实投资加密货币，我们还有很多的，无论是链上数据的分析，或者是一些基本面怎么看。当然，你会听到很多人说加密货币没有基本面，我不是这样子的看法，但是当然我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结论就是，我相信投资加密货币跟交易上有好多好多一般外面其实看不太到的一些 know how，那这些东西如果可以把它浓缩成一套有系统的课程，相信其实也是对很多人是很有帮助的。
对，股市也没有基本面啊，妈的，我看好一大堆公司，我觉得技术很好，全部也都跌得乱七八糟。哇，真的是就是对吧、啊？真的很难讲啊，就是说投资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个，你知道，就是这个各种不同的说法，然后其实真的是要小心啦，就是永远我们一直在讲，就是不要拿你的吃饭钱来做投资，
真的，
真的就是用你的闲钱，然后像脑哥闲钱可能就几千万就
可
以做一些投资，千万不要借钱投哦，这个一定是、
哦、这个超严重，
不要借钱投资，然后不要去做太大杠杆，然后用闲钱，我觉得这几个还是保护自己的。不过刚刚我听下来，我也好奇，就是因为 这种所谓区块链的资讯啊，或是内容啊，其实相对也很多人在做这件事情。
是，
所以你会有想要做什么样的差距吗？或是你有你知道差异性吗？或是你有特别希望是 focus 在什么样的 TA 或是什么样的内容吗？你有没有特别去想说做出一点差异这样？
一开始我在做频道的时候，其实我就想过这个问题，想的还蛮多的。然后当时我做出最大的差异，其实就是光是以影片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我有可能是第一个讲加密货币的影片，然后有上字幕的
哦，而且中英，
就是我没有做英文就是了，因为我尝试过一两集，但主要是中文。
哦 ，OK OK，
嘿，因为在当时，大部分去讲加密货币的，无论说他是 KOL 或者是一个研究员或老师，大部分他都是讲给已经懂投资的人听，然后告诉他们说怎么样可能赚的几率更高等等的，而没有说去像是你还去做一些后制啦、配音啦、字幕啦，来帮助大家去理解。所以这个是我在当时意识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让更多的新手先理解加密货币，所以这个市场才能够扩大。要不然我们都是彼此在互割而已。
对，
应该要割一点外面的人。没有，应该让大家能够进来，这个在华尔街进来之前先布局比特币。
对对对，
让他们来买我们的比特币，像这样子的顺序。那以课程来说的话，像我刚刚说的，现在目前坊间的一些做这个加密货币教育的，大部分的人他们教的是技术分析。那我在币圈三年多的经验，其实看到这一两轮牛熊下来，有各种不同其他看比特币投资的方式。那这些内容其实我觉得也是会跟许多的坊间其他人做课程的一个差异，然后这个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过程。然后你刚才提到说，现在很多人做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做的人还没有很多。就是当然我们可以在市场上找到几个名字做这件事情，但是你拿去跟无论是股市相比，或者你拿去跟自媒体创业、跟短影音创业相比，哇，这个人其实超级少的。
那倒是真的。
而且超级少的原因很明显，就是你有这个本事的人，你干嘛去教呢？你有这个本事的人，你会
自己赚，
你会对，你会忙着没有时间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来做这件事情的人，有些这个我也不会演，反正我也不讲谁，就是一定会有一些那种网络上的课，你会看到一些你就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就是他怎么穿个西装就说他是一个区块链的谁谁谁？
对对对
对, 對，但是如果你去 Google， 根本就 Google 不到这个人的名字等等的，这样子的人很多是这样的。
你现在脑海想到第一个人名是谁？
我就没有任何人名啊，就很多那种穿西装的样子。
哦，是根本就是从来没听过谁，突然就
这种太多了。
教区块链这样，
对，从中国大陆到台湾泛华语市场，这种人就是太多了。那其实我觉得一个很矛盾的点，这个也是我在做投资跟自媒体结合的这块如果说 YouTube 也算一个创业的话，我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一个非常会投资的人跟一个非常会搞流量的人通常一个人很难同时拥有这两个算是实力吗？所以其结果就是大部分坊间的民众他看到的东西是后者。你看到的那些投资老师，其实他并不是在投资特别厉害，
就只会流量這樣，
而是他很会搞流量，所以你一直看到他的内容。所以反而你要在这个圈子里面很，你要懂一段时间，你才知道说，我看到了这个，他只有250粉丝或2500粉丝，但其实他是真正的一个很厉害的投资老师，我应该跟他学。但这件事情在一个真正入门的新手，其实他是很难看到的。那这个现况唯一要打破的方式就是，必须要存在一个，他这个团队既要是投资有两把刷子，又在流量有两把刷子。那这个东西在大部分的市场可能很难做到，因为如果你要在股市的话，你说我要做到怎么样才能够我的投资我能够有底气的说，我的投资在整个股市市场应该是能够说两句嘴的，这个年轻人来说做不到。可币圈反正就很新嘛，所以也没有什么太多有几十年经验的投资人。既然这种人不存在的话，我们这种有三五年经验，然后好好学，然后再花一点心力啊，其实要花很多心力思考一下说要怎么样才能够好好的让大家知道知道看到我们，然后知道我们的内容是好的，不是因为 FOMO， 不是因为看到我们有跑车所以才进来的人。就把这两件事情都做好，是我觉得这一个阶段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事情吧。
对，的确要兼顾流量和投资绩效这两件事情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听得出来，脑哥刚刚是绕一圈在称赞自己嘛？
给自己一个期许吧，
期许目标了，目标了、嗯。不过其实也是 echo 你刚刚回答的东西，就是我刚刚也一直想问说，就是因为你现在做个平台，其实就跳进来创业这个圈子了。嗯，那 YouTube 某种上也算是创业啦，因为你要就是要你找自己的内容，然后找人来看啊，甚至你找加入会员什么之类这样子。那所以创业就一定遇到的问题，就是你现在有个产品，嗯，你要怎么样去推广，怎么样去让 user 进来，怎么样去找用户进来？所以你现在的这个行销也好，或者所谓获客的渠道哈，会是的策略会怎么样？就是透过 YouTube 吗？还是你有练习生特别去下广告吗？还是你有特别什么样的想法？哎、欸，你去从哪边获客这样子？
嗯 ，YouTube 会是我的当然一个手段嘛。然后另一个我可能会找一些这个算是币圈经验的一些联盟行销的方式哦，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接触币圈应该都是看到一些有涉及币圈的媒体，比方说原本有看科技的数位时代，数位时代他们现在要做一个 Web3 的媒体。
Web3, 对。
股市原本可能有些人看聚恒网，聚恒网现在也会碰一些加密货币的内容。那如果去跟这样子的媒体或者是一些币圈或者是股圈科技圈的 KOL 合作，去让他们先了解看看说这个课程是否值得分享给他们的这个用户观众。然后可能可以跟他们一些合作，让他们的观众能够看到这样的课程，这个是我想到的一个方式。那至于广告的话，第一阶段我没有打算打广告，是因为我觉得下广告不是我觉得最有效率的方式。对，
那蛮合理的啊，对啊，因为就是假设你今天下广告是说这个投资，然后致富，这个就他也就很难去，所以就变成是要一直去。你知道，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刚需产品，就是卫生纸什么的，那也许你可以在上面做一些变化，大家就可以知道这是什么要去点。可如果今天是这种东西，大家会想一下，会
比较难变化
，click through 会稍微比较没有那么好优化这样，所以是蛮合理的。而且更何况你有其他没有优势，就是你本身就是一个 KOL， 你本身就是有自己的频道、自己的观众，所以这边就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切入点，就像。我在做 podcast， 我也有我的听众，我有六个听众，吓到了吧？我有六个听众，六个哦，而且扎实都是人哦，不算我妈哦，算我妈进来七个哦，我就试着想把他们六个都导进来到我的区块链的业务里面，那目前是零啊，转换率还是零，还没办法那么厉害，希望可以跟脑哥多学习，对啊，所以但就是基本上就是你有，这我们很常在节目上会访问所谓 KOL 有创业就是这样，就是你。本身的出发点其实就有一些优势，那但他是不是能够长久的生意，就是完全就是拼造化，这绝对不是哦 ，YouTuber 或者 KOL 就创业就一定成功，没有，这后面还是相同一模一样的困难，一模一样的 bullshit 还是这么多，那但就是至少你的群众在那边，你要把它转过去是有机会的，不是从零开始这样，对啊，所以你有特别针对你的 YouTube 的观众，有没有特别的，就是每一集都说，记得到练习生看一下干嘛什么？
目前从来没有我
偷偷要攻一下这一集哦，就你的回答是目前都没有，谢谢，好，谢谢老哥。
没有，因为我这个课程应该差不多也是年后，可能三月才会开始做。
哦、OK， 就这样，差不多节目播出的时候。
对，那太刚好了，那太刚好了，
对，
因为
刻意啊，为了你。等到三月才播，
太棒！谢谢第二个，因为之前的内容其实就觉得说，该怎么说呢？就还不是那么有自信吧，就是觉得说，好像我们团队还需要再更好，我们的内容要更好一点，再去用 YouTube 去推。对，之前有一点这样的想法。
就是每个创业都会这样，都觉得not good enough， 就还想要再等一下，再更好一点这样子。
大家
都这样子。对。不过有时候其实我自己创业的经验是，你永远不会有 ready 的时候，所以那个仇夕父要见公婆，那倒不如就是一开始就先去 try， 然后马上可以收 feedback 这样。所以我
可能是该这样。
对啊，所以我后来我们后来比较常做的创业的会变成是，我不要等到有产品，我直接 idea 我就先去卖了。然后先卖先收钱再来做产品反而是比较好，因为这时候才知道市场是有这个需求这样。
原来如此。
Yeah, 反正就只是一个创业的那个状况这样。不过现在你同时有 YouTube, 同时又有练习生啊，你目前有没有在这个推广上或是干嘛，这个有没有遇到什么很大的困难呢？
目前 还好欸，
哎呦，嚣张，
没有没有，主要是因为我们真的就是看天吃饭，然后前阵子
看景气嘛，哈，
对对对对，就是
真的是
比特币从十月涨到十二月，涨到一月初嘛，就是当比特币涨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只要拍影片。只要标题有比特币这三个字就没问题，但是当比特币跌的时候，哇，你就算在上面露点也没用，没有没有试过这样，但是就是一个就是死气沉沉的一个情况，
真的
很看天吃饭，
蛮看天吃饭。可是你如果今天是创业，你就不能够只看天吃饭，所以你这一块怎么办啊？你有什么想法在这一块？
如果是创业就不能只看天吃饭，
对啊，就是你创业就不能说哦，就是哦，跟你知道，假设你还要你知道募资或干嘛的话，你总不能跟投资人说，哎、欸，因为现在牛市所以很好，但因为现在熊市我们不做事情，不可能嘛，你一定还是要想办法那个。
说实话，我没有想那么远诶、欸，因为我觉得接下来是牛市。
There you go， 这样是正确的、欸。不过你还没有，应该没有投资人吧？对不对？
没有，
就完全是自己出资嘛，对不对？独资的一个东西，
对
对啊。我觉得也不用急着去找投资人，在商模还没有稳健之前，我觉得还不用急着找投资人，除非就是有什么变化你需要的话，不然我觉得还不太需要。
OK，
不过你刚讲到接下来是牛市嘛，好奇就是最后一点时间想聊一下2024年，对不对？这个大家过完年了的龙年了，开始了，所以这个龙要起飞了。
对，
你怎么看接下来的这个币圈的一个或者链圈也可以，反正就是整个产业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就是非常乐观，因为。比特币现货 ETF 通过了嘛？那虽然说 ETF 刚通过之后，比特币直接跌了25-30%左右，
对。
但是其实这就是合理的回档，也是我们都有预期到的，就是利多出尽嘛。就是利多出尽，应该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应该都听过很多次，有在听 TA 的这个 podcast， 就是在卖嘛。然后卖完之后，如果你去跟黄金现货 ETF 通过的时候相比，因为很多人说比特币是数位黄金嘛，那比特币 ETF 通过的历史的对标者，当然就是2004年12月的时候，美国的黄金 ETF 通过，当时其实也是黄金，就是跌了3个月左右。然后盘整了一下，然后暴涨，然后狂涨猛涨。那因为比特币市场的反应速度都比传统金融的急速很多，所以如果说黄金当时跌了3个月，比特币可能跌1个月，类似这种感觉。所以说ETF 通过是1月10号嘛，所以说如果我们要跌1个月到1个半月、2个月，可能到2月中左右。根据黄金的历史啦，可能那个时候就会开始涨。当然，这个是完全不够任何投资建议，这个只是一个参考的时机点。
一定要补这一句，对对对
对，而且这真的只是一个参考的时机点，这不是我们直接就认为比特币会涨的理由。真正认为比特币会能够市场乐观的理由，还是 ETF 本身跟推出 ETF 的这个大哥贝莱德是非常非同凡响的一个人物，他是。华尔街最大的 AUM 的一间公司，所以光是他进来做这件事情，他之后会在华尔街做的一些业务行为啦，或者是他会在政治圈做的一些官说等等的，他会如何说服民主党跟共和党的政治领袖去做更多的对加密货币友好一点的东西等等的，以及整个2024年由比特币减半的这个。叙事，对，我们讲这么多利好都还没讲到减半，就是比特币众所周知有4年的周期嘛，2024、2025年就是牛市的周期，所以今天你闭着眼睛什么都不看，什么时候应该买，什么时候应该卖，现在就是应该买的时间，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点，不构成投资建议，
不构成投资建议，
对对对对，
一不小心都会讲得太乐观，
对对对对，
然后再加上美国要降息了嘛，这个总体经济一般是认为说不是3月就是5月就会有这个降息的事情出现。那降息众所周知，也不只是对币圈了，对整个股市跟全球的风险资产都是利好的一个消息。
没错，没错。
所以很难不乐观，就是而且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大家已经等太久了，
真的，
大家已经等太久了，
真的，让你们久等了，
让你们久等了，
真的是等太久了，对吧、啊？其实这段熊市也已经1年半多了哈。
对，
应该有1年半以上了，对啊，所以其实以景气循环，以币圈的景气循环来讲，差不多也就是差不多该
有点甜头给大家尝，
对对对，差不多该回来了。然后非常同意，就是刚讲 ETF 啦，那其实大家可能如果不是很清楚这个 ETF 到底是干嘛，其实它的概念就很简单，就只是说传统的钱现在可以进来，因为本来我们在玩比特币玩加密货币都是就是我们很多人讲内卷。 好，就是大家就是要自己的懂这个币圈的人自己来玩自己玩。哎，可是现在透过 ETF， 你不用持有加密货币，你就可以买到加密货币，然后就可以，而且是法人的钱可以合法的进来。所以ETF 推出来到现在多久啊？好像
1月10号嘛，
所以才我们录音的时间其实还不到一个月，就是1月10号到现在1月底还不到一个月。我印象中是几百亿以上美金的量体了，
对，
在购买 ETF， 所以就是这就是传统法人你去法人的钱进来，他的力量就这么大。然后大家觉得很大吗？这个还在整个金融市场里面小不拉几到一个在为极点的一个测一个，然后丢一块米粒下来这种的一个量体而已。所以为什么脑哥会这么看好？就是他真的是现在门感觉是越来越开，就是而且是合法的哦，不是非法，合法的后面都金融机构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这个合法的方式让这门越来越开，更多钱进来，就是所以大家在看这一块是还蛮乐观的，这样
没错，真的，
所以要割就趁现在割嘛，
没有要投要趁现在投，
要投现在投，没有，所以给大家建议还是看主流币啦，主流币还是如果你尤其是新手，对不对？如果是新手。先不要玩太多小币啦，
其实就是买比特币就很好了。
哦，连以太都不用。
以太币毕竟 ETF 也是还没有通过，
等它的 ETF 嗎。
对，以太币 ETF 也是有在申请哦，现在他们也在申请以太币 ETF， 五月有可能会通过。对
对对对，欸，那刚讲的是币啦，投资的币，脑哥你有在研究就是产业的结构这一块吗？你觉得区块链产业如果要发展，让更多人可以跳进来这个圈子啦，让更多人就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欠缺的？
区块链产业发展，
对啊，比如说钱包还是有点太遥远了，希望钱包可以做更简单一点，或者是然后这个取得货币的这个渠道可以更简单，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是可以让大家在这个产业的应用这一块是更快是更好的？
我自己比较关注的一个赛道是支付相关的赛道，因为其实区块链这个技术本身它是一个这个去中心化、无国界，然后抗审查、分散式的一个账本嘛。那它本质就是改善了金融在转账这件事情的又慢又贵的一个事情。那当然大家都知道，我们如果转所谓的 USDT 或转比特币，这个很快很简单，但是大的金融机构、大的公司的结算，它没有办法。他现阶段还没有办法就这么简单的就这样子去用，在会计上他还没有办法这样子去让他们使用，所以有很多的公司其实他们是提供这相关的用区块链去做转账跟结算的一些服务跟技术，像之前有一个叫 Hyperledger 等等的，那现在我比较关注的是一个有一个叫 Chainlink 的项目，他们的合作伙伴是 Swift， 就是有做过跨国转账的，一定用过 Swift 的服务。那我们都知道 Swift 又要等两天啦，又要花多少钱啊才能够转。如果这件事情能够用区块链去做改善的话，第一个速度会变超快，第二个成本会变得超低，而且这件事情我认为它厉害是在于说，之所以这些金融机构要去跟你 charge 这个钱，都是背后都是有原因的，因为它背后就是要去 call 这么多的人，然后要这么多人帮你确认说，哎，这个钱是不是真的转过去了等等。那区块链可以直接把这所有的中间商给它拿掉，然后降低这所有的成本，然后让整个世界的这个转账的速度变更快。所以这个算是比较底层 infra 的一个技术吧，是我觉得看起来是区块链应该且即将正在往改善的路上很重要的一环。
不过它基本上你刚刚讲就是客户的 profile 就会是法人的这些机构嘛，不是指个人的转账嘛，对不对？其实就还是 focus 在
对，一开始应该还是在法人那端，但是我想到后来就是像，因为我们用户一般也会用到 Swift 的机会嘛，之后如果我们也可以使用到这个服务，也是很有机会的，
蛮期待。哦，这个今天这个资讯量爆炸了，感谢脑哥带来一大堆这个用白话文的方式在讲这个区块链的东西，所以今天脑哥有给大家几个今年几个方向了，第一个是主流币。非投资建议，但主流币可以买，非投资建议。然后如果你在做这个区块链相关的话，这个支付这一块的这个应用还是相当看好的，因为老实讲的确虽然区块链在应用这个支付的这个应用场景上已经说了很多了，但是还有空间可以做更好，所以如果从业人员的话也可以思考那个方向。非创业建议，非项目建议，这都要让大家自己去思考了。如果你想多了解的到底什么，不要被受骗的话，就是去看练习生还有脑哥的频道就对了。 对不对？
谢谢 TK 哥，
这样这一集你花了这个50万美金的 USDT 来业配，值得嘛？对不对？
值得，给六个观众，
给了六个观众，哇塞，太酷了！好，今天非常感谢脑哥，谢谢。那大家如果喜欢这集，欢迎到 Apple Podcast 订阅、分享5颗星。有什么想多了解脑哥的频道啦、练习生，我们都会放资讯栏，让大家可以去点击去看。然后想多了解，有问题想问脑哥的话。欸，就去你频道留言就好了，对不对？
也没问题，
不用在我们这里留言啦，去你那边留言就可以了。好，真的谢谢脑哥，谢谢，我们下次见，拜拜。
谢谢铁哥，拜拜。